我们这一系列在讲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关系，关系，关系里面不仅是人跟上帝的关系，神更看重的也是人跟人彼此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过好的日子，但是不见得都能够如愿，对吧？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嫁个我们觉得最适合的对象，白头偕老，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像迪士尼常常拍很多电影，最后怎么样？常常说的一句话，王子与公主都这样，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在我们小时候常常读的，然后电影也都这么演的。但是曾几何时，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想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哇，不用不用，我不信，我没有关系？没有，我们就希望好多个字眼，我们希望快乐，我们希望顺利，我们希望平平安安的，甚至有时候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没关系，日子只要可以过得去就好。这是为什么？因为常常有一些困难。好，我问大家一个题目，早上给大家做一个题目。我问你们，这个空格你们会填什么？如果可以怎样，那呢我就会很快乐。你要填什么？你大概思想个五秒钟，很快你的第一个直觉通常是反映你现在的处境。但是呢，我如果每个礼拜甚至每个月问你们一次，甚至三个月问你们一次，你觉得你的答案都会一样吗？不会，对，大家都很知道。感谢主，我们是一伙人，没错。为什么每次不会一样？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你们刚刚，关大姐，你刚刚不是说每次都不会一样？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月都不一样啊，每个星期情况都不一样。
是啊，发生的事不一样，你所关心的事不一样，你的期待不一样，所以很好。我前几天读了一篇文章，美国有一个大学心理系的教授专门研究这个人际关系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Happiness is empty promise。”他说，快乐是一个空洞的承诺，因为这个是不可能。有没有歌是一个调子，从头开始哆哆哆哆哆，一直到后面都是哆，那种歌不叫歌，对不对？那个叫什么？那个就像那个机器人一样啊，机器人在讲话一样。所以到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过去上个礼拜一直在谈的就是彼此的关系。我给你们有一个经文，就是有关于这个葡萄跟枝子，有没有葡萄树的关系？代表的真正能够结实累累的这一串葡萄，最主要是因为枝子跟葡萄树接着的，接着最主要能够吸取他所需要成长的养分，因此能够结实累累。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最重要的，能够让我们来到这里，常常希望期待礼拜天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可以供应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供应的，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渴望什么东西，就是这一个。唯独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这个没有办法有一致的可以填满的一个标准答案的东西，唯有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唯有从神而来的这个话语，才能够，他的话才能够刺透穿透，像那个医院里面那个进去你做那个 X 光照下去，我们里面不管你的心肺功能是你的肾脏有什么阴影有什么症状，就会表露无遗。想起来很可怕，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 有人能够了解我们，有人能够了解我们。人类，这是人类最大最大的渴望之一，有人能够了解你，而且有人能够赞美你，有人能够接纳你。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一个信息，是有关于一个天平，是一个不对称的天平。不对称的天平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是一个爱跟被爱的一个不对称的天平。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我如果对你好，我如果表示我对你的欣赏，我赞美你，你会希望怎样？你应该会希望你也会同意我，你也会喜欢我，你也会称赞我，对不对？不对。你会希望他爱你更多，称赞你比你称赞他还多，喜欢你过于你喜欢他。你祈求的，你心中的渴望，总是希望别人给你的比你给他的还要再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永远就是多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渴望，人际关系才会产生问题。因为第一个对象，你的对象，不管你是期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邻居，甚至你的同学，甚至你最亲近的这个先生太太，因为对象是个人，人跟人之间彼此都有一些要被充满的东西，我哪有办法常常真的来满足，在每一个时刻满足到你？所以我前一阵子看那个过去我们神学院有一个老师爱德华写了一本书，我相信我之前也隐隐约约的提过，人内心的渴望其实呢，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空的杯子。你现在把你的手拿起来，拿一个空的杯子，看你怎么拿就怎么拿。你拿了这个空的杯子，表明了其实我们自己每天的人际关系当中，在寻求这个杯子里面的渴望被填满。你的可能是被接纳，你的可能是被爱，更多的爱，你的可能是被关怀，然后被注意到。当这个杯子里面的渴望没有被填满的时候，我们就受伤了。什么样的受伤？被拒绝的感觉，没有被爱。因为我爱他，但是他不仅没有相对的回馈，而且我的期待是他能够回馈更多。因为我常常赞美他，可是他很少赞美我，相较比起来我赞美的比他多，因此我受伤了。受伤了觉得被拒绝，被拒绝的结果会有什么感受？觉得孤独，没有人了解，对不对？所以人是一个全世界最渴慕被爱所充满的动物，因此唯一能够真的把这一个空格填满的呢，就是在圣经当中讲的创造你的主，创造你我的主。如果你生出来是适合在海里面游的，你需要有水的，有活在海洋里面，你不可能把它拉上来这里跟我们一起主日敬拜，坐在这里没水马上就干死了。我们如果是适合两脚在地上走的，当然你也不能把我带进去直接叫我跳到海里面跟海豚一样，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还可以发出声音跳起来，还又向后走，然后又跳到水里，那水好像是他的家，我没办法这样，我不用30秒我就呛死了。 属性，我是谁，我旁边的人是谁，神是谁，这种关系永远是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刚刚张哲弟兄所读的，发生在马可福音，彼得是耶稣的重要的门徒之一。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耶稣被这个大祭司捉拿到这个当时的我们说法院的这个广场，在审判询问耶稣的时候，这个爱徒呢，你们看到我把特别有三段是黑色的文字，三次的他的彼得，这个他的爱将彼得呢，不承认跟他的老师认识过，不是只有三次，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是三次。在68节，彼得却不承认说，他就说了，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什么。因为他的老师，你给他想想看，他的老师被抓去这个法院的广场，他是大概就剩下唯一的，其他的门徒呢，十一个门徒大概都不见了，都跑掉了。然后他是隐隐约约呢，在旁边烤火，跟着人蹲在那个火堆旁边烤火，假装没事，可是他眼神呢是看着他的老师。旁边的一个侍女说，所有人都烤火，看一看，不对啊，他说，你好像是跟他一伙的。然后呢，彼得说什么？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就赶快换个地方。然后呢，他旁边呢又有一个人又看到，他就说，这个人明明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再一次，在70节，彼得又不承认。过了没多久，站在旁边的人就说，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他一党，我从他的口音就可以认得出来的。然后呢，71节到了第三次，彼得就怎么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耶稣这个人，他的老师。所以72节就说，鸡叫了第二遍呢，彼得想到他的老师跟他讲的话，说什么？说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想到这里呢，就哭了。弟兄姐妹，他拒绝了他的老师，他切断，他在众人的面前切断他的关系。他怕这一些人过于他看重他的老师耶稣。他为什么会哭了？他为什么思想起来就哭了？他想到那一幕一幕，他第一次他的老师在众多的渔夫当中说，彼得，你从此你就来跟我吧。他看上了彼得，他挑他成为他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然后他带着他吃，跟他一起睡，他训练他，他爱他。他家里的人生病了，他去也是这个老师医好他的。他带着他，供应他一切需要。他困难的时候，也是这个老师陪他在旁边，一起跟他流泪，一起帮助他、安慰他的。当他在海里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也是这一个老师，马上一手就抓住他，把他从海里救上来，也是他。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师徒的关系，他那个时候想起来，他当然哭了。他背叛他的老师，
是背叛还是耶稣叫他不要认？
耶稣预言就告诉他，有一天你会这样子。他说不会，不管你到哪里，我一定跟你到底。这个是在前面讲的，弟兄姐妹，从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对人来讲，没有什么承诺是永远的。 这个世界有没有永远不变的？别傻了，不会有。因为时间一直在转，环境在改变，世代在改变。所以再回到我们当中所说的，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耶稣这个他的耶稣的门徒彼得哭了之后，后面发生了什么改变。回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最近在 NBC 有一个新闻，新闻提到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太太非常的好，这个太太叫做贝贝，他们呢左右邻居那个村庄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但是有一年大概4年前他的太太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之后哇需要很多的治疗，对不对？本来医生说只有两个礼拜可以活，后来呢他又多活了2个月，后来呢又多活了好几个月，甚至多活了9年。但是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医生诊断出他太太身上有22种癌症的病菌，时日不多了。后来呢他的太太死了，这个先生为了要纪念这个太太，他去旁边的左右邻舍，总共有好几个农场，这些农场的人呢用很便宜的租金呢租给这个先生。记得这个先生呢明白他的太太最喜欢的在世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什么花，向日葵。所以他就把左右邻居这一些农场所便宜租来的这个地通通撒了向日葵的种子，总共种了多大你知道吗？多远多广，那个用那个 drone 那个相机起来拍啊，到天空上去拍，大概 4.5 米那么远，左右两边哦，你要想，赏花如果同样一种花，400多 acre 哦，你很难想象啊，400多个 acre， 你要走 4.5 米啊，左右两边全部开满了向日葵。那个先生呢，记者访问他，他就说，我的太太的内心呢。就像这花一样，里面也漂亮，外面也漂亮，心也漂亮。就像这些花，可以不仅是我可以感受得到，连我们旁边的亲朋好友都像这些花一样，可以感受到他心灵的美善。所以他为了要纪念他的太太，他种了这些花，把部分的所得呢，弄成一个基金会，叫做希望的种子，还有他的太太的相片。然后呢，来捐助这些研究癌症机构的人。故事还没有完呢，就是他太太死后的四个月，他有一次在那个他熟悉的地方呢，找到一封信，是他太太留给他的。他太太知道他终究呢会找到这一封信，因为他太知道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起居，他早上起来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周间 weekend 会做什么。在4个月之后，他有一天真的找到了，他拿起来读，他的太太说，我亲爱的丈夫，如果你看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我要特别提醒你哦，哪边早上喝咖啡的时候记得什么咖啡豆再怎样，然后应该要泡多久，躺在哪里什么，他交代了很多，怕他就是他之前常常提醒他的事。爱并没有随着这一位太太的去世而终止，这一位太太的内心世界的美善也没有因为这个人的离去而终止。耶稣的爱对他的门徒并没有因为他升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仍然让这个爱永远流传一直到今天。因为神就是爱，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爱唯有从神而来，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最大就是爱。爱的故事可以感动人，爱的故事可以翻转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爱的关系可以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将来如何过着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甚至最重要的就是，爱可以真正的凝聚所有的人，能够让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像那个葡萄树，像那个葡萄一样，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因此我要说，这一个贝贝的爱，让这一个先生领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为了感念他，开始来做很多的他因为从太太身上所领受的，把他开始来想到其他所有一切需要的人，因此为这个太太贝贝成立的所谓的希望的种子。耶稣说，我来是要喂养怎么样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来不是要让我们来侍候他，乃是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根源，让我们可以活出活水的江河，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不再平淡，是一个能够真正有丰富生命的源头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也说，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的人很奇怪，有的人呢曾经呢对牧师说，哎，为什么教会常常好像在玩一种小孩子玩的游戏？你们有没有在小时候玩过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这种。那你们玩什么？他们说，这个人形容教会就是常常玩耶稣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要不然就是圣经说，圣经说。弟兄姐妹，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先回到这个耶稣的门徒彼得，我不是说要告诉你们后来他发生什么事吗？那后来我们刚刚读到说，他三次不认主之后，第七十二节说，他思想起来那一刹那就哭了。这个哭了不是普通的哭，是我们说怎样，就是痛哭了，忽然之间有没有？因为极度的怎么样，对内疚、苛责、懊悔，然后就放声大哭。因为每每想到过去的点点滴滴跟这一个老师的关系。好，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记载着耶稣复活之后，这一些门徒呢，反正啊，老师以前讲的话，可是后来呢，却钉在十字架时，反正大家觉得啊，也是没什么希望，好像也跟错了。他说要复活，好像也没发生，好吧，又各自回去干活。你知道耶稣的门徒都是什么？不是什么社会的精英，也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像你我这样子，在座的各位，耶稣挑的大部分是一些弱势族群。渔夫是在加利利旁边靠打鱼为生的哈，像海南岛这边的，像比较东南沿海这里的，很多人也都靠打鱼为生，因为环境的关系。好，所以各自都回去打鱼，去做原来的老本行。有一天，他们远远的看到，在那边忙的时候，海边上有一个人告诉这些。打鱼说：“有没有打到什么鱼？”他们就说没有。然后呢，他们也不认得这是耶稣，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可以把网子呢，撒到右边去。”哇，那边果然抓到很多的鱼。哇，这一幕呢，有人想到了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呢，最主要的最爱的那一个门徒，最爱的那个门徒是约翰，在这个彼得的旁边，他说：“是老师。”是耶稣。彼得的个性呢，就是最冲动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彼得。 因此他一到啊，是老师，就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一样，个性冲动，衣服撩起来打个结，砰就跳下去了，还是游到岸上去了。去的时候，那个老师的就说：“哎，你们来吃饭啊。”门徒当中，圣经里面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他说什么？老师说：“你们有没有来吃早饭呢？”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们都认出来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问？通常小孩子如果做错事了，他呢在被叫去的时候，他就不敢讲什么话，对不对？或是你本来跟他讲什么，后来证明你是对的，他来的时候都乖乖的，然后头低低的就站在那里。当时的门徒就是这样，耶稣复活，他的老师如他所应许的，他要复活，他要向他们显现，他要告诉他们，他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彼得之前不是三次吗？跟人家说他不认识老师，不认识那个耶稣，所以呢，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在这里重新记载的，因为耶稣在这里呢，看见彼得的时候，他问彼得一句话，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呢，之前呢，我都知道啊，你告诉别人你不认识我，甚至你还发毒誓说你不认识我。照理说，我如果是他的老师，今天被我逮到了，好，看我怎么整你，我让你死得很难看，对不对？我没有好好的告诉你怎么对不起我，已经不错了，我还跟你叫你来吃早餐呢，对不对？我就把早餐扎到你的头上去。可是他的老师却没这样做，他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一个人的讲话，有在人际关系里面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讲话有三种部位，你用你的头腔呢讲话，你把你的声音提到这上面，你说：“真的吗？”好，我的音在这里，对不对？通常我们讲话从哪里发声？喉咙。你就会说：“真的吗？”哦，对不对？我在这里发声。我刚刚说：“真的吗？”是在这里，哦，在这里。现在说：“真的吗？”在这里。我如果放到胸腔这里，我说：“真的吗？”像不像包公在办案？对不对？稳重，然后呢，有威严。所以你在不同的部位讲话，影响了你跟别人的沟通，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的音调如果不一样，我也会影响别人，对你这一个意思的解读，对不对？人际关系讲话很重要。我可以说：“有吗？速度快一点。”你可以速度慢一点：“有吗？”然后呢，包公又来办案了：“有吗？哦，吓死了！有就有，没有就抓去关了，对不对？”一样。所以人际关系里面讲话的传达，就是一个感情因素的一种彼此的互动。在这里，耶稣不断没有指责他的门徒、他的爱徒，他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你这一句话你没有办法大声喊嘛，除非你在吵架。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没有人这样讲？没有。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很近的距离。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讲了三次。第二次，他的老师又问一次：“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这一次多了这两个字：“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你知道，你已经知道了。第三次，耶稣又再一次问彼得，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了，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从一个只简单的说我爱你，到后来他就干脆跟他坦白承认好了：“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他如果早知道他的耶稣是救主，是复活的主，是无所不知的主，你觉得他会不会在众人的面前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会不会？不会。他是救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如他所应许的，要死后三天之后复活，代表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相信这个救主耶稣的这一辈子当中，到最后的日子，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将来我们也会复活，我们的灵魂，我们会有新的形体，我们将来会像大家在一起一样，在天上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同居，这是我们的盼望。因此我要说，真正改变彼得的是耶稣饶恕的爱，是耶稣的爱，这样大的力量改变了彼得的一生。后来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你就看到这一位大门徒彼得对上千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使徒。在这一个福音书以及这个我们说《使徒行传》里面，你们就会看得到他强有力生命的见证。所以应验了这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说什么？说爱多，赦免也多。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天如果这个耶稣动不动的叫来骂，做错了就叫来骂，你觉得那十二门徒会待多久？好，你们如果是我的门徒，稍微做错我就骂就纠正，稍微做错我骂就纠正，要不然就处罚。很快就没人了，后来剩下我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感受不到被接纳的感觉，因为我被造的就是需要被爱，然后呢，被关怀，被赞美，然后呢，我需要更多更多的被充满我这个空的杯子，就是我的渴望。但是如果杯子举错对方了，举到一个没有办法供应你、满足你需要、满足你的渴望了呢，你的杯子永永远远都是缺乏的。但是今天这个杯子如果举向我们的救主耶稣，举向彼得的老师耶稣，他知道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会用他无条件的爱来充满你，用他的饶恕来充满你的杯，用他源源不断对你的肯定。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是白的，是完全没有污点的，是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像耶稣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公义，他的信用，我们说的他的好的信用，他的好的这个应许，向我们背书，我们像他一样好，一样的圣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个改变了这一个彼得，所以三次不认主以后，上帝饶恕他，耶稣饶恕他之后呢，问他三个问题来回应。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爱你。好，那这样就简单了，给他一个功课，他的老师给他一个功课，什么？叫他喂养我的羊，从此以后喂养我的羊。他没有说从此你先去关三年，因为你否认我三次，一年一次，然后一年抵一次，所以你去关三年之后再来找我。没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我们在信主的人，在教会的人，我们最大最大的特征。所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英文说 last name， 对不对？最后就是你的姓啊， last name。 信主的人 跟随耶稣，你相信耶稣的人，相信他有永生的人，我们的 last name 就好像已经改成 Christian， 改成基督徒一样。所以这变成我们新的身份，我们新的身份的特征就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因为耶稣也爱我们在先，爱中有饶恕，有无条件的爱，他给这个彼得，今天也给我们所有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说，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什么叫喂养我的羊？用什么喂？你们需要用什么喂？当然我们的身体需要有食物啊，对不对？如果来自广州的，常常有广州的食物来吃最好的啊。如果有上海的，有天津的，不管哪里有家乡菜来喂，哇，那真的很好。如果这种厨房都帮我们煮好，在这里简直是快乐无比。但是更重要的，耶稣在圣经当中点出人真正的渴望跟最深的需要的满足，就是我们的心灵要得安宁。心灵，这个心就是在这一个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个不对称的这个天平里面，我们永永远远都觉得怎样，我们需要怎样。其实不是爱别人比较多，我们都希望能够被爱比较多，爱更多，爱我更多，肯定我更多，赞美我更多，我才会得到满足。但是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像人们都一直期待更多的被爱、被爱、被赞美、被关怀，反而他把他的爱倾倒出来给所有一切跟随他的人。唯有一个，就是他从以人为中心的这个生活，仰望到赞美上帝，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因为他知道唯有神，从神而来的应许是不离不弃的，最终这一个关系才是带领我们从现到将来能够得以爱，得以完全的，就是从神而来的爱跟肯定跟所有的一切。这个空格就是要把与彼此的我们说彼此相爱呢的源头找到。什么源头？就是从神而来的关系填补进来。好像你呢在干旱之地接到了一个源源不绝的活泉，生命就开始涌流了。所以彼得，耶稣说，彼得，喂养我的羊，就是像我们今天用什么喂？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因为耶稣在经上再一次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饿不渴这样的一个供应，唯有在与上帝的关系里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篇信息里面，爱能够改变彼得，爱也能够改变你我的关系，爱也能够改变你的家庭。真正的改变就是所有来到教会的人发现，常常在生活当中真的经历上帝的这个同在，就是救主耶稣常常在你人生的过程里面有点点滴滴，真的是让你可以感受他是一个真实的神，能够影响你的生命。这样子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新的意义、新的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彼此相爱的关系。因此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每一个人因为耶稣的爱，我们跟他的关系产生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能够得着改变，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成为可能。 成为基督徒的特征之一，就像耶稣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爱我吗？那你们从今以后就学习彼此相爱吧。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